今天真道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已经在我教导上面了。我请听我来念。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扶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吃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我们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孩子们，你们看着我伟杰星星，OK， 子居子安，慢慢大了，余开王鑫，OK， Shine， 还有佳今天不在哦。好 ，OK， 你们记得一样东西，就是因为那天孩子问我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有时候孩子还是会推卸责任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每次做错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会觉得，哎，我明明知道我不要做的，但是我每次偏偏做，有没有？你们会不会这样？大人其实一定会经历到的，小孩子也会经历。我明知道我不应该的，但是我偏偏去做。然后后来他们就来到一个的结论 conclusion they arrive， 那个的结论就是什么？因为撒旦在我里面弄我做。OK， 那个不叫撒旦哦，那个 this is not Satan， it's not Satan that force you to do what you not supposed to do， 不是撒旦逼你去做那些不好的事情。问为什么我们会知道不要做偏偏去做呢？因为这个就是人的光景。这个就是人的处境。 This is the condition of man. What is the condition of man? Man is a sinner. 人是一个罪人，所以耶稣需要为我们死。 OK， 因为罪是太过恐怖，恐怖到一个地步，就是上帝要罚我们，要审判我们。伟杰，你坏不坏呢？你觉得你坏不坏？你坏不坏？你还没有抓到啊。叔叔告诉你，叔叔是很坏蛋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比你还坏，你知道吗？你相信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务必要在家里，你们要让他们孩子的坦诚去面对他们的罪，让他们看到自己是有罪的。有罪了之后，然后要让他们提醒他们指向十字架，所以耶稣要为我们死，那个是我们救恩的泉源，救恩的保障啊。不然的话他将来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人。OK， 为什么呢？因为打个比方，有时候家庭的纷争为什么会争吵呢？往往夫妻争吵的时候都是我看到另外一半的问题，另外一半也看到另外一半的问题，但他们的手指都是指向对方的，但从来不指向自己。这就是我们的人的问题。就好像老板跟员工一样，员工每一个员工都会把问题都指向他的上司和老板的，然后老板每一个的老板都把问题都指向那个员工的，你们有没有看到吗？那个张力，这个是你们先打工了，有一天如果你们升级做 supervisor 做主管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你就会知道那个的张力是什么。所以往往我们都是把问题指向别人，我们不指向自己，很长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再举一个例子，我驾车的时候我迟出门的时候，我驾车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前面的车，因为我驾车是挺快的，我看到前面的人车，又我就说我第一个的论断又是女人，你知道吗？我说驾得这么慢，或者一个呢，这个是男，这个是我心中的话，你们不要论断我，说这个人这么驾到这样，不要驾车，驾了这么大量的车，不能换给我驾不是更好？但是我从来不会说哎呀都是我的不对我迟出门我不应该这样所以我们人有这个人性，有这个光景，是我们每一天要审查的。你们孩子也是一样，你们在学校吵架打架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要记得要挖自己的内心，勇敢的看You look into the mirror inside your heart and you find that there's an ugly duckling and that's you. Okay, and do not be afraid, because Jesus died for us on the cross. 耶稣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不要害怕。 在凡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再被定罪了。Whoever believes in Christ, who is in Jesus, no longer is condemned. OK,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好，今天我们来看啊，继续我们马太福音，传讲马太福音。今天我们要看继续看施洗约翰，上一次我们就停在施洗约翰第十一章一节到第十一节啊。今天我们再一次的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然后我们来啊继续的来看，我们一同啊低头，我们祷告，我们求恩典。天父上帝，求你再一次的啊施恩典给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如今要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主圣灵真的在我们心中做教导的工作。主啊，如果我们有任何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是不符合神你心意的，求你一一的都挪去，求你责备我们，求你看到我们自己的骄傲，求你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义，求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不足，好使我们能够回转过来。求主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安慰的工作，做建立的工作，做指引的工作，做引导的工作。求主圣灵真的帮助我们，安慰我们啊，建立我们。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哦。好，在这里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施洗约翰更大，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之前啊，上一次的时候我已经讲解了第十一节，但我会再重复一点点，然后再复习上一次啊，十一章一节到第十一节的时候，如果你们还记得，施洗约翰他被啊谁囚禁了啊，他被啊希律王啊，安提帕希律王。圣经中里面有很多的希律王，圣经中你一看到希律王的时候，你不要假定就是同一个的希律王啊。There is a few Herod in the Bible. Do not presume the Herod that you see is the same Herod. 啊，这个你要回去找啊历史的课本来寻找。而关押这个的施洗约翰的是希律王安提帕，他是大希律的儿子。大希律是谁呢？大希律就是那个要屠杀所有的孩子的。当他知道耶稣诞生的时候，他知道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要诞生了，所以他害怕，他害怕他的王权被人夺去，所以这个大希律就是这个关押啊施洗约翰的爸爸，施洗约翰啊的那个安提帕希律的爸爸啊，那个大希律把这些的孩子屠杀了。啊，所以这个的约翰在牢里的时候啊，他就对耶稣有一个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因为关在牢里一个人受苦受难，然后结果他产生了很大的怀疑，他产生了一个的信心的动摇，然后差派了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耶稣你是不是那要来的那一位？然后耶稣就用了圣经中旧约的圣经来回应啊施洗约翰的门徒，告诉你回去告诉门徒，瞎子能看见，耳聋的可以听见，瘸腿的能够行走。然后接下来的时候，耶稣就称赞啊施洗约翰的伟大，然后教导施洗约翰的事工，因为施洗约翰是非常伟大的，因为他是众先知的最后一位。所以从第十一节的时候，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施洗约翰更大。为什么更大呢？因为他是先知时代的最后一位，也就是他是那一位最后的先知指向耶稣基督要来的，然后他是为耶稣开封的，开道路的。 他就好像一个君王要来的时候，一个的使者为那个王开路的那个的先锋，所以他是先锋，他也是先知们最后的一位，所以结果耶稣说他是最大的啊，因为他为耶稣开路。所以在第九节的时候有讲述说，约翰是为耶稣开路的。所以在第十一节的时候啊，再仔细看，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天国里的人是谁呢？天国里的就是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进入了这个天国，上帝的国。天国就是上帝的国，上帝要在地面上设立一个的国，他的王权就是他就是王，上帝就是王，我们就是他的子民，我们是他的百姓，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国。所以教会已经在天国里面了，你明白吗？教会在天国里面，教会是天国的一部分啊。所以啊，但我不要再讲，因为再讲下去底下是挺深的。
好，所以在然而天国里最小的就是基督徒，真正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们在天国里面的。好，凡是在最小里面的都还比他还大，什么意思？所以有一些的人他们就后来就问我说，是不是施洗约翰不在天国里面？因为在天国里最小的都比他还大。Yet the one who is least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greater than him. 那个是最小的都比他还大。如果那个最小的都比他还大，这样约翰不是没有地位了，他就不在天国里面吗？因为天国里面最小的啊，最小的都比他还大哦。难道耶稣是不是说他不在天国里面哦？所以啊，我们在解这段经文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不可以把施洗约翰讲到他不在天国里面。施洗约翰肯定是在天国里面的，他如今肯定已经在啊永恒的天国里面，将来上帝的天国要彰显，要在地面上设立哦。所以我就讲一个的啊一个的例子，再重新讲一个的例子，就好比如好像啊施洗约翰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戏院里面，施洗约翰和那些的众先知就好像那个的服务员招待员一样，那一些的经理那些人他就把这些的人带领到那个戏院的那个戏房里面，然后我们这一些的人就是进入到戏房里面的人。我们这些基督徒在新约的时代，我们要领受圣灵，我们要领受更大的恩惠，我们不用再杀牛，我们不用再杀羊，这个的新约的时代，这个的新约的福分，我们就好比如那些的人在戏院里面，要进入到戏院里面看戏，而施洗约翰那些的人就好像工作人员一样，他们在戏院里面的，他们是在天国里面，他们是在戏院里面的，但是他们没有进入到戏房里面，而我们是领受了这个新约的福分，他们没有领受到这个的新约的福分。但是我们不可以讲说啊，当我们这些的基督徒进去到这个戏房看戏的时候，你不可以说那个施洗约翰他们没有进去，他们的工作完毕了之后，他们不进去那个戏房，他们进去戏房后面的 VIP room， 然后他们坐下来。所以当他们行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事情了之后，他们就进入到这个的这个 VIP room， 他们就在那边等下来。然后我们这些的基督徒，当我们走完这个世间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活完这个的世界的路的时候，就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这个 VIP room， 明白吗？然后有一天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这个天国就在地面上展开。这个整个天国的神学我很难用几分钟的时间告诉你们，需要从整个的圣经慢慢的这样来看。如果你们上过那个约的神学，在星期五的，你们很多人你们都说很好，已经上了第六次啊，当然还没有只教到一半。整个的约的神学就贯穿整个的旧约到新约，天国的神学也是贯穿了整个的旧约到新约，因为整个天国里面有一个的主题，就是在圣经中的主题，就是上帝要做王，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啊，这个的主题在里面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然而天国里最小的还比他还大，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所领受的福分，在新约中的福分是比他还大的啊，不代表约翰不在里面，他在里面，他如今在那个 VIP room， 在永恒的天国里面，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也要去到那里，就是那个天国里面，然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天国就会在地面上展开来，我们要活在这个地面上的，所以死了的人会复活啊，这就是耶稣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好，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如果你们我可能讲得太快，你们不明白，抓不明白，等一下你抓住我啊，下来的时候你能不能抓住我，然后再问我。好，第十二节我们继续看，从施洗的约翰的时候直到现在，天国不断受猛烈的攻击，强暴的人企图把他夺去。 OK， 在这里和合本的翻译是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有的先知和律法直到约翰为止都说了预言，如果你们肯接受，约翰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有耳的就应当听。在这里的时候第十二节的时候，从施洗约翰的时候直到现在，天国不断的受猛烈的攻击哦，强暴人企图把他夺去。在这里这节的经文是有两种不同主要的看法，所以你注意看，在这节的经文的时候，我把那个挂弧其实是和合本的翻译。 好，新译本是翻译从施洗的约翰的时候直到现在，天国不断遭受猛烈的攻击，就是有人不断的攻击，然后强暴的人啊，就是恶人，好像强暴的人企图的把它夺去，这是新译本的翻译。赫尔本的翻译是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什么得着了。你们看到它的不同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因为其实它是因为它的原文的意思翻译到中文的时候，它可以翻译成正面的意思，或翻译成负面的意思。同一个的词汇，但是它可以翻译成正面或者翻译成负面，两一个的解法都可以，两个的翻译都可以的啊，在没有违背圣经的教导啊，所以我们慢慢的来看，正面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翻译成正面啊 ，biastis 这个的字，和本翻译成 biastis 的时候，它正面意思的时候是翻译成努力的人，哦 ，NIV 就把它翻译成正面的是 forceful man。OK， 如果你把它翻译成负面的话，然后新译本就会翻译成强暴的人 ，ESV 就会翻译成 violent， OK， 负面的啊，就是比较负面不好的，正面的比较积极的比较好的就是奴隶的人，然后另外一个的就啊 ，harpazo 的时候，你正面的意思你翻译的时候就是得着 ，NIV 翻译成 lay hold。如果你把它翻译成负面的话，就是夺去，夺去就是有点负面不好，好像抢夺这样。然后 ESV 就翻译成 by force， 所以你看到 NIV 是把它翻译成正面的 ，ESV 翻译成负面的。好，所以同样的新译本是翻译成正面的，和尔本是翻译成负面的。好，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和尔本的翻译哦，和尔本的翻译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是得着了，这是正面的意思，和本的翻译跟 NIV 的翻译是正面的，所以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努力相信耶稣基督，努力的抓住耶稣基督，你必定要进入天国，你就能得到天国。 OK 啊，正面的意思就是你努力的紧紧的抓住耶稣，死死不放，你必定要进入天国，这是耶稣所说的正面的意思，就是在从施洗约翰他出生的日子到耶稣的时代，到如今就是耶稣讲论的那个时间里面，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就是每一个人要努力进去，而努力进去怎么努力进去呢？努力相信耶稣，努力的跟随耶稣，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就是正面的意思。然后我们看新译本的翻译哦，其实我很后悔转到新译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如果我不转到新译本，我就不用解释为什么和本跟新译本都不同。通常如果我们教会是用和本的话，我只用一个译本就好了，啊，不用去解释。但是我知道你们手中有些人在看和本，然后你们有一半是看新译本，所以我没有办法被逼一定要这样解释。好，我们继续看新译本的翻译是负面的。新译本的负面的翻译，负面的时候，他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就是约翰 baby 的时候，到现在就是耶稣的时候，天国不断遭受猛烈的什么攻击，就是有人是恶人不断的猛烈的攻击，强暴的人 violent man 就是一定是不好的嘛，强暴的人企图把他什么夺去，所以这个的翻译是负面的。所以不管你取得上面的解释或者下面的解释，两个都可以，都没有违背圣经的教导，没有违背圣经的总要的教导。就是说如果你要解释成说你努力的相信耶稣基督，你积极的跟随他，你必定要进入天国得到永生，可以。或者你说要负面的话，你采取负面的话，就是说有强暴的人要一直不断的攻击上帝的国，企图把它夺去，这个也可以，也是符合圣经的。然后你结果取得正面的或负面的话，我个人的意见，我是会取得负面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它符合上下文，上下文里面是在讲述逼迫，就是有人不断的逼迫约翰有逼迫的事情，所以是负面的，明白吗？然后这个的字，其实这个的原文的字 biastis 对 ，biastis 这个的字，其实在圣经的使用的方法的时候，每一次都是贬义的，就是负面的，就是强暴 violent 的意思。所以我个人的取向是取向采用新译本的翻译或者 ESV 的翻译哦，负面的。但是如果你说是你要拿正面的意思的话，也可以，没有违背圣经中的主要的重要的教导。好，我们来继续看啊，第十二节，从施洗的约翰的时候到直到现在，就是约翰出生的那一天到现在，天国不断遭受猛烈的什么攻击，有吗？有遭受到猛烈的攻击吗？啊，有的。如果你仔细看的圣经的你熟悉福音书的话，你就知道不断的会有人用武力来强夺上帝的国。打个比方，恶人就不断的用武力强暴来夺取上帝的国。第一个例子就是西律王安提帕。西律王安提帕就用武力逼迫，然后最终他就杀害了施洗约翰。然后他的爸爸就是大西律王就是这个他的爸爸就是大 Herod the Great 然后当时候这个的大西律王是统治整个的以色列的，罗马人就借着透过他来统治整个的以色列。然后当他听到耶稣诞生的时候，他就要把耶稣给杀了，就把所有两岁以下的孩子全部都杀了。所以在马太福音二章十三节里面就说，他们走了以后，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说起来，带着和孩子和他的母亲逃到埃及去，留在那里，直到我再指示你们，因为希律要寻找这孩子，把他杀掉。后来因为这个天使的指示，约瑟跟玛利亚就把带着耶稣然后逃跑，然后大希律就把当时候在那个城里的所有两岁以下的孩子全部都杀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希律王害怕有一个的犹太人王要诞生了，他的国要失去了，所以他们用武力来什么建立自己的王国，自己的王朝，明白吗？所以这些的人是强暴的，他们企图用武力用强暴夺取上帝的国，夺取上帝的王位，夺取上帝的国，但是他们是失败的那底下我们慢慢的我会解释哦。第二个的例子，恶人不断用武力强暴来维护地面上的国，所以他们不单单夺取上帝的国，他们也用武力强暴来维护上帝的国。打个比方这个是已经跳过了OK， 这个先看这个，恶人用武力强暴企图来建立上帝的国。打个比方，当时候犹太人他们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就要强迫耶稣做王，你们知道吗？你们读福音书你们记得吗？到一个的地步的时候，当耶稣越来越多人跟随他的时候，他们就要强迫他做王。为什么要他做王呢？因为他们在等待上帝的国，所以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待上帝的国。所以耶稣升天的时候，他的门徒还不明白，他说耶稣，上帝的国几时来？你的国几时来？明白吗？所以犹太人的观念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待上帝的国，他们要在地面上看到上帝的国彰显，上帝掌王权，然后一个王高高在上，然后统治四方，这就是犹太人的那个的观念哦。所以犹太人当时候他们就想要强迫耶稣做王，然后想要推翻整个的罗马政权，因为当时候整个以色列已经没有王了他们是在罗马的政权的控制底下所以他们想要靠着耶稣，靠着群众，靠着武力来推翻罗马帝国，建立上帝的国。所以你就看到约翰福音六章十四节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来世上的先知了耶稣知道群众要来强迫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所以你就看到当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想到这个的，他们心中的那个的弥赛亚的观念是大能的君王，大能，他们要建立上帝的国。所以结果他们看到耶稣后来是那个的软，好像要被抓拿起来。结果他们看到耶稣又不要做他们的王，结果他们好像可能整个的心态都变了，后来反了，本来是要他做王的，后来群众反了什么？要把他钉十字架。你看到人这个整个的群众是很危险的， 人的心是很不定的，所以强暴的人就不断的要靠武力，靠军力建立上帝的国在 地面上。这是第二个的例子。第三个的例子就是恶人就不断的用武力强暴来维护地面上的国。他们后来为什么要杀耶稣呢？也是因为为了要维护上帝的国，而这个上帝的国就是以色列国啊。但他们这个的上帝眼中心目中的上帝的国不是以色列国，而是属天的，是属灵的，将来才在地面上展开的。 OK，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在约翰福音11:48说，我们若让他们这样，所有的人都会信他，罗马人就会来夺取我们的圣地，除灭我们的民族。然后到53说，从那天起他们就想要杀害耶稣了。所以当时候的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他们知道一样的事情，就是如果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跟随耶稣相信他的话，然后结果这个罗马帝国的军权他们会受到威胁。他们一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会把他们原本可以在圣殿里面敬拜的那个权利都夺去，整个的耶路撒冷都会再一次的被整个的罗马人，整个的以色列再次被罗马人完全的掌控。所以这些的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结果他们会说，如果我们让他再这样的话，所有人都会信他，罗马人就会来夺去我们的圣地，就是当时候的那个的庙啊，当时候的圣殿夺去，然后除灭我们的民族，因为罗马人怕他们造反嘛。所以想想看，如果有一个的国家的君王他是真正的王，下面的人他有一个群众运动，然后结果也有一个王自称是王的，你说在上面的那个会不会派兵下来打压？一定会的，一定会派兵下来打压，把他们全部消灭掉。所以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看到这一点，所以他们下了一个的结论说，这个的人一定要死，耶稣一定要死。所以恶人也不断的用强暴和武力来维护地面上上帝的国。所以讲完了这三个的例子，弟兄姐妹，你们看到有没有什么的相似点？这些的人的眼中上帝的国跟上帝眼中的上帝的国有什么不一样？想一想有什么不一样？第一，这些人的眼中上帝的国是在地面上而已，看得见的，那个才是上帝的国。第二，这些人眼中上帝的国是要靠什么？武力啊，就是军队武力来尝试建立上帝的国啊。但是真正上帝的国是不是靠武力才能进去的？不是。你今天是如何进入上帝的国？怎么进？信耶稣，唯独信靠耶稣基督，谦卑的领受，你才能进入上帝的国。如今上帝的国看得见吗？看得见吗？看得见也看不见。为什么说看得见也看不见呢？打个比方，星期天，今天是主日，全世界各地，我告诉你，包括总统、总理、君王，只要他是信耶稣的，他就在这一天的时候，他就会来敬拜上帝。啊，有些的教会他们是更隆重、更敬虔的那个的气氛的，甚至都要跪在那个的教堂里面来祷告的。这一天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上帝是掌王权的，啊，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里面都有他的王国，你看到吗？但是完全显现了吗？没有。要等到几时？等到耶稣再回来的时候。等到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他就要真正的掌王权了。上帝要在地面上彰显他的国。而这个的上帝的国不是靠武力，靠示威，靠奋斗来强夺他的。所以这个的真理你们需要明白哦。因为你知道，在有一些的国家，因为他们有一些的国家比较封闭啊，比较封闭的时候，他们有一些人受了一些出外留学，他们回到自己本国的时候，他们受了一些的西方民主的那种的思想，所以结果他们有时候也刚好信了耶稣， 结果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们就尝试想要利用宗教来推翻他们在他们原属的那个国家的政权哦，啊，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上帝的国，我们从圣经中看到是属灵的，啊，是属灵的，而不是用靠武力来夺取、来抢夺的。所以你要扩展上帝的国，只有靠传福音耶，不是来搞什么激烈的活动啊、纷争的活动。结果有一些的国家因为一些基督徒这样激烈的工作的时候，结果造成当地的政府也可能会打压那些基督徒的，因为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搞政治分裂的活动啊。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小心。我们今天进入上帝的国，只有借着靠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够进入啊。好，我们来继续看哦。看第十三节，所有的先知和律法直到约翰为止都说了什么预言。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就说所有的先知，所以整本的先旧约中的先知和律法直到约翰为止，所以耶稣就划分了其实两个的时代，律法和先知的时代，和如今他其实是暗示有一个新的时代要开始了，明白吗？所以所有的先知和律法直到约翰为止都说了预言。他们说了什么预言呢？啊，什么啊？然后结果后来他就啊，耶稣有说如果你们接受的话，约翰就是那个以利亚。而约翰如果是以利亚的话，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的话，约翰是以利亚的话，就是上帝要来了。因为旧约中啊，预言说将来有一个以利亚要来，而这个以利亚是要啊迎接上帝的，耶和华上帝。然后施洗约翰在世的时候，他是迎接谁？耶稣。他到处告诉人说，耶稣就是那一位，耶稣就是那一位，你明白吗？所以耶稣有时候讲东西，他又不跟你完全清清白白的就告诉你。但是如果你熟悉圣经，你好好的静下来思考他的话的话，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耶稣说，所有的先知跟律法预言到约翰为止，就是那个是一个的时代，现在新的时代展开来了。然后他就是那要来的那一位哦。啊，因为他们众人都说了预言，指向了耶稣基督。好，我们来继续看第十四节。第十四节说，如果你们肯接受约翰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在这里的时候其实这一节的经文是耶稣就引用了旧约的先知马拉基书四章五节哦。旧约中先知就是在耶稣还没有来之前的400年前就有一位的先知就这样的预言说，看啊，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先，我必差派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你们认识以利亚吗？哦，你们如果不读圣经的话，你们不认识以利亚。所以我说你们要好好的读圣经，不然你们不懂我在讲什么。所以旧约中的先知有以利亚是一个伟大的先知，然后在旧约中有两个人从来都没有死的，然后后来被上帝直接接上天的是谁？第一个是以利亚。好，在列王记下二章十一节，第一个是谁？第一个在创世纪以诺，在创世纪五章二十四节。第二位就是以利亚，在列王记下二章十一节。这两个从来都没有死的。所以在马拉基书里面，上帝就透过他的先知说，我必差派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以色列人的观念，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这个的观念就是将来以利亚会再从天上再下来，然后上帝就会来了。你们明白吗？这就是那个犹太人普遍上的观念。但是耶稣说什么？十四节，如果你们肯接受约翰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约翰是以利亚吗？以利亚就是以利亚，以利亚不是约翰，约翰也不是以利亚。你们看到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按字面解经，有时候字面解经是解不通的，你们明白吗？ OK, if you go by word for word, OK, without looking into the meaning of what God has intended,then you actually may lose the meaning of what God is saying. 所以如果你有时候紧紧的只是抓住字面的来看的话，就是说没有圣经说以利亚来，所以以利亚那个 骑着火的马车上去的那个以利亚一定要再下来，他一定要下来。如果你是这样解释的话，这样结果你就错解了整个上帝的本身的意义。打个比方哦，比较简单的例子，如果我跟人讲话的时候，我说我家里住了两只猴子，你明白吗？然后后来他们就跑去另外人说，不是，建发牧师说他家里有两只猴子，而且他们是应该是很多毛的，每天只吃香蕉，一直呱呱呱呱呱这样子。你们明白我讲什么吗？所以当我说我家里住两个猴子的时候，你们明白我讲什么意思吗？今天只来了一只，你们明白吗？所以当我说，如果圣经有时候用的那个的字面的意思的时候啊，它不是真的要表达字面的意思，它是要表达字面的那个的字背后的意思，明白吗？所以有时候字面解经是有时候是也是挺危险的，所以我们要小心的来解经哦。所以耶稣就说，如果你们肯接受 ，OK， and if you are willing to accept， 因为耶稣知道他们一定有一些人不接受的。一定会有一些人不接受，因为旧约先知里面的确是说以利亚会来，但是结果来的是谁？施洗约翰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你就看到这里哦。路加福音一章十六节，天使就说到上帝就透过天使说，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转向主他们的上帝，就是天使论到约翰的时候，他诞生的时候，这个他就是约翰。约翰要使许多以色列人转向转向主他们的上帝，转向谁？就是耶稣，耶稣就是他们的主，他们的上帝。他必有以利亚的灵，这个他就是约翰，必有以利亚的灵，或者翻译成心智。和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转向义人的意念，为主安排那预备好的好了的人民。所以这个的约翰来的时候，他的性情就好像以利亚一样，很火烈的。所以你们看到旧约中的以利亚，那一些的假先知，他后来跟他们批斗他说来，我来跟你们较量，我的上帝是真的还是你们的上帝是真的然后结果他就说好，在整个的地方干枯旱灾的时候，没有水的时候，结果他说好，来我们来筑坛，看你们的神会不会接纳你们的祭，求你们的神降火把这个的祭烧掉。结果那些的假先知大概有几百位，然后结果他们是喊还是念咒啦，那边跳舞啦，结果那个以利亚还说，你们的神是不是在厕所里面？怎么不出来啊？然后结果给他们一整天完了之后，然后以利亚就来了，他就祷告，上帝垂听他的祷告，结果就降下了火，后来彰显了上帝的大能，然后以利亚是一个火力的先知，他就说，你们就把那些假先知全部一个给杀了，他是很火烈的。所以约翰来的时候，他就好像以利亚一样火烈的。所以你看，约翰是住在旷野里面的，一直大声的呼喊说，你们要悔改，上帝的国要来了。然后他只吃蝗虫和野蜜而已，一个很节欲的一个的生活，很火烈的，穿的也像以利亚一样，穿那个骆驼毛的衣服这样。他很可能就有点，他的生活方式，他的举动，他的整个的施工的方向，都有以利亚的精神。在华人界的那个如果牧师里面比较有以利亚的那个精神哦，你们就知道我是讲是谁了那是我们尊敬的唐崇荣牧师，很有以利亚的那个火烈的那个的精神能力所以他必使那一些人的心回转到上帝的面前，这就是约翰的事工所以我们继续看，所以耶稣说，如果你们肯接受的话。如果你们肯接受的话，约翰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所以但是耶稣从来不是给他们说你们不接受就算了，因为耶稣在第十五节说，有耳的就应当听，耶稣在警告他们，如果你们有耳朵的话他不是说你们可以接受不接受就算了 第十四节说如果你们 肯接受的话，但第十五节就是说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上帝有时候告诉我们一些事情的时候啊，都是这样的告诉我们，如果你有耳的话你就应当听啊。但很长的时候我们却悖逆，我们有时候我们往往就不听话不听劝，结果后来是我们自己遭受苦难遭受祸害啊。真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不听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很好，暂时可以过很喜乐的生活，但是有一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而往往当那些苦难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来说哎，为什么上帝没有祝福我们。但结果你就要问自己，之前上帝给我们的警告我们有没有去听。所以我们继续看第十六节，今天这些的经文是比较困难的。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我要把这个世代比作什么呢？他好像一个孩子坐在市中心，呼叫别的小孩子说，我给你们吹笛子你们却不跳舞，我们唱哀歌你们却不捶胸。约翰来了不吃也不喝，人说他是鬼附的，人子来了又吃又喝，人却说你看啊，这人贪食好酒，以税吏和罪人为友，但智慧借着他所做的就证实是公义的了。在这里的时候耶稣第十六节说，我要把这世代比作什么，就是耶稣说这个他的那个的世代比作什么，他们好像一些孩子坐在市中心呼叫别的小孩子。在这里的时候你会问，为什么突然间耶稣就讲了说，从刚才讲到约翰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突然间就讲到这个的世代的人好像在玩游戏，在市中心的小孩子一样，到底耶稣在讲什么？为什么耶稣把这世代的人都比作好像小孩子啊？然后结果第十七节就比较更困难了。第十七节说我们给你们吹笛子你们却不跳舞，什么意思？然后我唱哀歌你们也不捶胸。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当时候的一些的背景。当时候耶稣的那个时代，那个市中心里面经常会有小孩子在那个市中心里面玩，就像今天你去 City Hall MRT 的或者一些某些地方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多孩子在那边玩捉迷藏啊，跑来跑去这样。在耶稣的时代也是一样，耶稣的时代不像我们今天的孩子一样，今天孩子每天只会坐下来这边玩 iPhone 了，但时候的孩子他们会玩，他们会玩 role playing 就是他们会 role play 怎么讲，角色扮演啊。所以他们玩角色扮演的时候，他们扮演什么呢？这个吹笛子跟跳舞是什么？当时他们就吹笛子然后跳舞。他们在玩什么呢？玩婚宴的游戏 wedding， OK 明白吗？结婚一个的婚宴的游戏。所以然后说我给你们吹笛子你们却不跳舞，然后另外一个的游戏是唱哀歌，或者翻译成举哀啊，那个举哀就把那个意思翻译出来了。OK， 唱哀歌和捶胸。所以犹太人他们是这样，当有人离世的时候，他们的至亲至爱离世的时候，他们会通常撕裂他们的衣服的。好、啊、是有点 dramatic 的啊，就是非常戏剧化的，就是哇，好像如果我知道我的孩子两个突然间去世了，哇，就撕裂我的衣服，然后披上麻衣，然后把那个地上的灰也倒在那个头上，然后哀哭捶胸啊，这就是他们的那个的文化。所以这个的唱哀歌跟捶胸是什么呢？在扮演什么？在玩丧礼的游戏。好、啊、这孩子啊，一下子在玩那个婚礼的游戏，一下子在玩丧礼的游戏。结果就不太明白了。耶稣就说我给你们吹笛子你们却，就说这些孩子控告另外一群的孩子哦，你看他们好像小孩子坐在市中心呼叫别的小孩子，一群的孩子呼叫那些的另外一群的孩子，这些的孩子说我们要玩那个婚宴的游戏，吹笛子还要跳舞，你们却不跳舞，你们又不要玩啊，然后我们现在你们不要玩对不对，你们不要玩，现在我们换游戏，我们唱哀歌向你们或者翻译成向你们举哀，你们也什么不捶胸，就是现在我们不玩那个婚宴的游戏了，我们玩丧礼的游戏好不好，要不要一起玩，你们却不捶胸 啊，你们明白吗？耶稣在讲这个世代的人就像孩子一样彼此的控告，好像我的孩子一样，每次他们每次吵架，明明我看到是一个 A 不对的，结果 B 说 A 不对，结果他们每次指来指去，指来指去。所以耶稣在说，当时候的人就像这样的人，啊，结果慢慢的来解释，不然这段经文的确是很困难的，所以你们要忍耐到底的，一定会有福的。OK， 首先 ，OK， 我这里没有放出来。首先在这里的时候，你们看到，我给你们吹笛子和你们却不跳舞，这个的婚宴的游戏，耶稣是比喻做什么呢？比喻着他的事工。OK， 这个婚宴的游戏是比喻谁？比喻耶稣的事工。耶稣的事工往往他就比喻自己就是新郎 ，He is the bridegroom。他就是新郎，就好像上一次在马太福音九章十四到十五节的时候，耶稣把自己比喻成他就是那新郎。所以当有人问他说为什么你的门徒不进食的时候，他就把自己比喻成新郎，而其他人是伴郎，所以他们不需要进食。所以这整个的第一个的游戏里面，耶稣其实是在比喻他的事工。 OK， 你们慢慢看了，等一下你们会明白的。 OK， 我知道今天比较困难。第一个的施工，吹笛子跳舞就是婚宴 ，OK， 很高兴，好像是 Andy 跟我们Doreen 的那个婚宴很高兴啊，然后是比喻耶稣的施工。第二个唱哀歌和捶胸是丧礼，好、啊，很伤心的。这个的施工是比喻谁的施工？你们猜？猜，给你们猜。啊，讲。大声点，约翰，施洗约翰的施工，如果你们讲约翰就是对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每次骂人呢，约翰每次骂人的，他说你们要悔改，上帝的国要来了，上帝要审判你们了，要把你们斩掉啊，然后他又不吃又不喝，他吃什么？蝗虫野蜜，然后穿的那个好像死人的衣服这样，啊，骆驼毛的，可能都不换衣服的，你们明白吗 ？OK， 所以我们唱哀歌，像你们也不捶胸。OK， 接下来结果慢慢的你们就会越来越清楚哦。好，在这里的时候，你看了、第十七节，说我们给你们吹笛子，你们却不跳舞；我们给你们唱哀歌，你们也不捶胸啊。所以耶稣说，这些的孩子每一次的指控另外一群的孩子。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是要告诉那一些的人，用这个的故事来骂他们，说其实你们就像那些的孩子一样，只会讲人，但是其实真正不合作的人是你们，真正不接受信息的是你们。为什么呢？等一下你们来看啊，我们来看第十八节，约翰来了，不吃也不喝，好像丧礼一样，又不吃又不喝，对不对？明白吗？不吃也不喝啊，这样伟大的一个的传道人啊，他们接不接受？他们不接受。他们说他什么说？他们说他是中鬼附的，这神经病的。就好像有一个的，如果一个传道人这样，他不像我穿到这样，他只穿穿一个骆驼毛的衣服，他又不刮胡子的，头发又长长的啊，然后他每天只是吃蝗虫野蜜的。然后结果叫他住酒店，他又不住酒店了。他跟你说我睡那个龙沟旁的那个沟渠里面就好。然后他就说，哇，你要悔改，你不悔改的话，上帝的审判要来到了啊！人家想说什么？说他什么？神经病！所以他们说，人就说他是什么鬼服了，就好像丧礼的游戏一样，他们不要玩。OK， 然后我们来看第十九节，人子来了，人子是谁？人子就是耶稣基督，人子来了做什么？又吃又喝。他跟谁吃？又吃又喝？他跟罪人又吃又喝吗？对不对？然后结果他有一些人就问他，为什么你不要进食？你跟你的门徒不进食？耶稣就说他就是那个新郎，婚礼的游戏，看到吗？他们接不接受？他们同样不接受。他们就说，人却说，看哪，这样的人，这个人贪食好酒，与税吏和罪人做朋友。所以耶稣在 其实用这个的世代孩子的这个的比喻，争吵的比喻，是告诉他们，其实你们这些拒绝耶稣的人，才是像这些的孩子一样，只会控告别人。但其实当上帝透过约翰来的时候，用约翰的施工、约翰的模式来的时候，你们说这个太过极端了，太过极端了，不好，不可以，好像鬼一样，好像死人一样，你们不接受。现在上帝来了另外一个的仆人，是他的儿子，人子来了，耶稣很正常，又吃又喝，很正常哦。你们就觉得说他不够圣洁，你们知道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要告诉你们呢，从这节的经文你可以得到一个的反省哦。在我们每天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会遇到的，有时候你会带一些人去某一些的传道人的时候，打个比方，有一些人会来到看到我说，他们就看到这个的牧师啊，他不像牧师，每次讲自己是罪人，一点都不像圣洁的，没有圣洁的那个样子又这样年轻啊，好像一个娃娃脸一样，那个他的言辞举谈都不像一个圣洁的一个的牧师，所以他们说这样不好。然后结果你们把他带去唐崇荣牧师那边，唐崇荣牧师哇年龄够了，对不对？又有威严，哇又看起来很圣洁，你知道吗？但是他们也说他这个人很霸道，每天乱骂人也不好。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当人不要信耶稣的时候，不管你做什么都没有用。当人不要信耶稣的时候，你不管用怎样的方式，怎样的去迎合他们，都是没有用的。打个比方哦，泰国淹水的事件，那些不要信上帝的人就是说，世界没有上帝，所有才有苦难，有苦难就没有上帝。你看淹水淹整个大地淹到这样，这个哪里还有上帝？所以是没，因为淹水的事件，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是有苦的，是没有上帝的。但是我告诉你，换另外一个的角度来看，当泰国它风调雨顺的时候，他们会不会说有没有上帝？他说，他们照样说没有上帝，这些都是大自然来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偶像赐福于我们的，所以是没有上帝的存在。所以人不管你怎样的，有时候是不断的怎样的去改变，去迎合他们。当他们不要信耶稣的时候，他们都怎样都是不要信耶稣的。所以耶稣是要用这样的例子来告诉那一些的人，说你们才是那像这个世代的孩子一样，这样的幼稚，不断的来拒绝他们哦。所以这是很可惜、很可怜的一个的事情。好，我们来继续看，要结束了，第十九节。但智慧借着他所做的，就证实是公义的了。在这里的时候有两个的有另外一个的翻译，和本的翻译是，但智慧之子总是智慧的。这两个的翻译都是可以的啊，因为你会发现和本的翻译多了一个的字叫子啊。ESV Bible 没有， KJV Bible 有多一个字叫 children 啊，这个是因为他们取自了不同的抄本啊，但是意义是一样的哈。所以这两个的意义是什么呢？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解释成你接受新译本的意思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耶稣跟约翰他们所行的一切事，他们所讲论的一些事情，本身就能证实那是智慧的。如果或者你取自和本的翻译的话，第二个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相信约翰和耶稣的话，你就是智慧的孩子，你就是智慧之子，你就是智慧孩子，智慧的孩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坦诚的面对一样的事情，这个世界上的人会笑我们是愚昧的，但是耶稣会说我们是智慧的。而他们拒绝上帝任何的救赎的计划，结果证实了他们是很愚昧的。人一直不断的靠武力来建立上帝的国，自己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力量来得到救恩，这是很愚昧、很愚昧的事情的。但上帝说，你信耶稣就得到救恩，但人却说什么？笑他太容易了。有一些人就说：哦，不要啦，信耶稣很辛苦，信耶稣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很多都不可以啊。那结果他们用了很多很多的借口来拒绝来抵挡。那不管怎样，我们都要像约翰一样，要像耶稣一样，不断的向他们做见证，这就是我们身为基督徒的责任。 直到我们见耶稣的人面哦。所以将来上帝的国要在地面上显现，那时候上帝的话就会证实他们真是愚昧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在总结的时候，我要问你们，就是你们是否相信耶稣基督？你们是否是智慧的孩子？你们看约翰他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后来他遇到了很大的逼迫，那我们知道后来他的结局也是他殉道，他被杀头，他死亡，然后耶稣最后他也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大很大的阻力，很大很大的困难，但我们愿意不愿意的这样的来传啊，这是今天我最后要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反省啊。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低头在上帝的面前，然后我们为着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啊，我们向神感恩。虽然很不简单，但是啊，里面有一些的重要的意义是耶稣对当时的人说的，今天同样的也对我们来说。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谢了。天父上帝，我们来到您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再次向你求恩典。我们谢谢你你重生了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能够相信。世上的人可能会笑我们是愚昧的，因为我们相信了你，但我们知道这是智慧的，因为我们是智慧之子，你也是智慧的源头。将来你必要在你的国会在地面上来彰显。主，你叫我们能够效法施洗约翰的侍奉。主，他在牢中里面，他虽然有犹豫，他虽然有疑惑，但他耶稣基督对他的赞赏，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的忠心的仆人，他是为主而牺牲的一个的仆人。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智来侍奉你，跟随你。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保守我们到底。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现在我们要预备心，我们要来进入我们的圣餐。好，首先第一，圣餐是主与百姓立约之后所享用的，所以每当在旧约里面，上帝与百姓立约之后，他们都会吃一个的晚宴。同样的，来到新约的时候，上帝与百姓立约之后，都会吃一个的晚宴。而这个的晚宴，最终我们要将来我们要在天上我们要吃的。而圣餐是基督徒在约中，约就是上帝与你立约一个应许，一个约，好像合同一样，但不是合同，是约。 OK， 因为约是无条件被吃下来的，约也是不能更改的，合同是可以更改的。所以圣餐是信徒在约中的印记跟记号，所以我们每当领受圣餐的时候，你会记得你是在约中的，上帝立了一个的约给你，他永不丢弃你，他就是你的上帝。所以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的时候，神就赐下了十诫，在立约的时候，神就赐下了十诫，然后与以色列人立约。二十一章一节之后，然后神就说，就告诉摩西说，你在众民面前订立的典章是这样的，然后接下来上帝就颁布了律法。所以你们看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四节，摩西就把耶和华的话一切都记下来了。清早起来，在山上筑了一座坛，按着以色列十二支派十二个柱子，又派了以色列人中的青年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杀牛献为平安祭。摩西取了一半的血神在盆中，又取了一半的血洒在祭坛上，他又把约 书，就是 Covenant Book of Covenant 拿过来念给人民听，他们说耶和华吩咐的一切的话，我们都必遵行而听从。继续看第八节，摩西就取了血来洒在人民的身上，这是以前旧约立约的意思，然后拿那个牛的血洒在人民的身上，说看啊，这是立约的血，立约的时候一定会要流血，因为这个动物牲畜被杀了之后，因为凡是毁约的都要好像那个的生物畜生一样被抛开一半，被撕裂。但是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他自己一个人承担整个约的，整个的约的咒诅也是上帝自己承担的。所以这是立约的血，这约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的。随后摩西、亚伦、拿达、拿比户和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了以色列的上帝，在上帝的脚下有蓝宝石一样晶莹的铺路，好像天色一般的明亮，他不伸手攻击以色列人的人中的显贵。他们看见上帝，并且又吃什么？又喝。所以立约之后，他们在上帝的面前又吃又喝，这是旧约的情景哦。旧约提醒我们什么？旧约中有很多的律法，对不对？看旧约的时候，你会不会怕？你会怕，动不动就被烧死，动不动就被打死，对不对？旧约是要提醒你们说，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靠着上帝的律法得救恩，没有一个，一个也没有。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新的约 ，a new covenant。在新的约，耶稣基督为我们守住了前约，就是 old covenant。Jesus has kept the old covenant for us。旧约里面所有的律法，耶稣都为我们守住了。并且包括旧约中的咒诅，只要你毁旧约的条例律法的话，你要承担咒诅。而今天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的咒诅 ，OK， 你所有我们所有犯罪的所要承担的咒诅，耶稣为我们承担了。耶稣然后就把新的约这个的应许白白的赐给我们。这个的约是上帝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立的，这个后裔是谁？耶稣。所以上帝与亚伯拉罕和耶稣立约，然后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的约的福分，亚伯拉罕约的福分给赐下给我们了。所以路加福音22:19，耶稣拿起饼来感谢了，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像旧约一样用血立约的，用我血所立的什么？新的约。这血是为你们所流的。所以耶稣基督就好像在旧约的那个牛羊被杀了一样，然后用他的血来立约。所以在立约的时候希伯来书8:6，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所以耶稣现在是新的约的中保，因为我们会毁约我们也不怕，因为有耶稣基督托住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每次犯罪的时候有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为我们赎罪哦。然后这约原是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就是前约是有不完美之处的，不完美不是因为它不好，因为是人有罪，所以人守不住那个约。所以第八节，所以主指着他自己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个是在旧约里面上帝所应许的，这个的新约是向以色列和犹大家所立的。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也进入了这个的新的群体，新的上帝的国，包括了相信的以色列人和犹大家信徒。所以不像我拉着他们的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 这是主说的。所以第十节，主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所以上帝与你们立约的时候，他约中的条例是这样，他的应许是这样。第一，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所以如果你们怎么知道你们是上帝的子民呢？因为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要求、上帝的命令是在你们的心中。上帝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你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你们的神。第十一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和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们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从小孩子知道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是说新约，就以以前的为旧了，就是以前的旧约为旧了。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就是这个的旧约我们不用再去遵守了。好，在新约里面的应许，你们要记得有这五条。第一，就是上帝的灵把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第一，就是爱神。第二，就是爱人。上帝会把他的律法放在刻在你的心板上，你会知道你要爱神，你要爱人。第二，上帝要做你的神，你要做他的子民。第三，你会重生，上帝会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你从内心里面你就会认识神。你会从内心里面认识神，不管人怎么的说，你都会知道上帝是你的神，他与你同在。不管你遇到什么的困境，什么的苦难，你都知道上帝与你同在。不管你遇到什么的苦，你都不害怕。第四，你知道神要宽恕我们的不义，他要赦免我们，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 God will pardon all our sins and forgive us。 第五，我们不再靠旧约的律法来得救，不再靠守律法得救，得救是靠信耶稣基督，所以是耶稣基督救了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守法吗？我们守法。我们有律法吗？有，是圣灵把他的律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要爱神，我们也要爱人。所以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安静在上帝的面前，然后我们要领受从上帝而来的圣餐。